使徒行传第四章23-31节，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
姐妹平安，我们感恩又来到礼拜天，在过去的这几天我们这边的气候，天气比较热，我们都感受到比较有一点不适应，但是我们感谢神，今天这个礼拜天的早上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就发现，哎呀，有清风吹过来，感觉得很凉快，很感恩神是创造天地的神，神也借着我们的气候天气来赐福给我们，满心的感恩。来到礼拜天我们深深感恩，因为我们可以来敬拜他，敬拜神，这是我们做神的儿女的一个美好的福分，感谢神给我们这个福气这个机会。有一些弟兄姐妹今天来到教会的教堂当中来参与这个崇拜，也有一些弟兄姐妹还在家里头通过这个网络来敬拜。我们现在让我们同心的做一个祷告，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我们的主的手中，让我们同心安静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谢谢你，真的我们的心要来切慕你的真理，我们要刻慕来听你的话语。主啊，但愿你的话语今天通过圣灵的工作进入我们的心窝的里头，让我们被你的话语所感动，让你自己的真理来建造我们，建立我们，以至于我们有坚固的这个属灵的生命继续的成长。主啊，求你借着你的话语也来滋润我们干渴的心，以至于我们得到你的握水，以及我们有能力也有盼望的来服侍你。主啊，我们恭敬的把今天这一堂的聚会我们的讲道的时间，还有我们在这个教堂里头的弟兄姊妹和同工，和在家里网络上面的或者在平台上的弟兄姐妹，我们同心的仰望主，求主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交托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命求，阿们。而在两个礼拜以前，我在这边讲道的时候，我讲道的主题是人生的路上不住的祈祷，这就是说无论是我们个人的人生或者是我们家庭的生活里头，我们都要注重要强调不停止的祷告，因为不停止的祷告是我们生命和家庭成长 和合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今天我们要来到这个主题，同样的主题就是讲到我们要同心祷告。可能你说，哎呦，我们常常都讲到要同心祷告，但是我今天的注重点是放在如何可以同心祷告，这就是有一点分别。所以如果我们要同心祷告，我们要注意什么，我们要学习什么，在哪一方面以前可能我们都忽略了，现在如果我们重新的来注重这些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就可以真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可以合一同心的祷告。我曾经看到有人写下这样的一句话，他首先发出一个 what, what if 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样这样，将会是怎么怎么样。他的问题是说，如果你不祷告，当然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祷告，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无论是教会里头的或者家里的弟兄姐妹，你们 都祷告感恩。但如果我们不祷告，尤其是如果我们没有不住的祷告的话，我们有什么后果？他告诉我们有三个情况。第一，你的人生是空的。什么是人生是空的？我不是很有成就吗？我不是做了很多美好的工作吗？我不是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有贡献吗？对啊，可能你都做到了，但是如果你不祷告，你所做的一切都帮助不了你，到头来你还是感觉到是空虚的。接着圣经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只有祷告把我们的人生带到神的那里，我们的人生才不是空的。如果你不祷告，你的家庭也是空的。可能你说，没有啊，我家庭里头很多小孩子啊，我有很大的房子啊，我都很有 很多的财富财产啊，我的退休计划 也做得挺好的，怎么说是我的家庭是空的？是的，你都做到了。但如果你没有不住的祷告的话，你的家庭到头来还是空的。我常常看见很多家庭就是这样哦，很多儿女，但是儿女之间他们不协调，没有和谐，而父母亲跟儿女之间有很多的代沟，很多不能沟通谈话的地方。家庭 很大的一个家，但是里头是空的，因为没有同心不住的祷告。如果你不祷告，你的教会也是空的。我想在过去 一年多以来就应验了这句话，教堂里头的座位都是空的。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没有人回到教堂里头聚会，都躲在家里通过网络平台来聚会。感恩的就现在我们的教堂的门重新的打开，我们欢迎弟兄姐妹凭着信心，我们一块的来教会的当中，同心的来敬拜，同心的来祷告。真的，如果教会没有同心的祷告，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工，所有的布道，所有的活动也都是空的。因为唯有通过祷告，我们所做的才产生有永恒的意义，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真的需要不住的同心的来祷告。属灵征战之地，我们常常在侍奉主的时候都感觉到我们进入一个属灵的征战的 地步。但是你知道吗，在属灵征战的地步里头，其实也就是神带领我们进入他的应许之地。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如果你读圣经，你就知道当神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进入了迦南地，马上他们就开始了跟这些外邦人，在当地的人来打仗，不停的 来战争。但是神不允许他们说迦南地就是我给你的应许之地吗？真的，如果我们要进入应许之地，我们也要参与属灵的征战。在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不要灰心，因为我们已经走在神的应许之地的上面。所以我们的同心祷告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但是也是神应许给我们的地方。初期的教会他们面临的困难很多，按照刚才所读出来的圣经使徒行传第四章告诉我们说，初期的教会他们面对的难处，或者是外邦人啊、犹太人给他们的恐吓好多，给他们的威胁好大。但是这些所有的困难和人给教会的威吓，都对主耶稣的教会起不了作用。越是这样，越是催逼着这些教会的人，他们赶快的进到主的面前感恩的。我们看这段经文就看见了，解释一切的困难，一切的可能有的伤害，却不难主教会来到主的面前，来到主的施恩的宝座前来同心的祷告。今天我们也好像有活在初期的教会的光景这里，我们还是面对种种的困难，一波一波又来的难处。但是我们不要恐惧，不要担心，不要灰心，我们真的要赶紧的来到主的面前。初期的教会虽然遭遇到逼迫，但是他们还是同心的。我觉得这就是神要操练他的教会的原因， 要同心吗？我们就愉快的来面对这些困难，甚至于生命而来的逼迫，我们都要面对。如果我们要同心，我们就经过这些功课。但是越是这样，我们的心智越是能够相同。相反的，很多时候魔鬼仇敌就知道这个道理，他们就叫教会说，哦，你们都很平安，很安逸，很享受，很丰富，什么都有。但是到头来怎么样？我们却不同心，我们都固住来享受我们现在的安稳的生活，但忘记了初期的教会他们的成长，他们的增长是因为他们面临逼迫的时候还是非常的同心。圣经第使徒行传第四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一件当时发生的事情，就有两个人，这两个人是谁？我们看前面就知道，他讲的就是使徒彼得和约翰，这两个当时教会的领袖受到这些犹太公会的人攻击，他们甚至把他们拿下，然后又去恐吓他们，然后就把他们释放，让他们可以回到教会的会友哪里。会友这个字是在新约圣经里头一次出现这个字，其实英语圣经翻译得很好，他说 companions， companion 的意思就是他们是同工，他们是伙伴，或者是在这个奥运会里头都是一个团队的人，一块来参与，他们的彼此的支持，好像我们都是队友，我们都是打仗的时候的战友一样，我们都同心的。这两个人他们受了苦了，但是这不仅仅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情，他们把这个事情跟他们的教会的会友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件事情，把这些犹太公会里头的这些领袖，包括这些祭司长啊，或者犹太公会里的长老，给他们说威吓的话，都告诉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感恩会友这个字很容易我们就以为说我们都是那么碰巧同在一家教会里头的朋友，我们是偶然在教会里头见见面而已，不是的，这不是这个意思，我们都是 companions， 我们彼此的支持，互相的鼓励，彼此的安慰，没有人说不关我的事，你两个人的事情啊，我们都不管的，没有，他们都关心这两个受伤害的弟兄，他们回来就跟这些教会的人来分享。按照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里头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圣经我们也常常读到了，但如果你看英语圣经在翻译这一句话的里头是很有意思的，他说我们自己的事和别人的事，这个事这个字是 interest 的意思，那就很有意思了，那就是我们都注意我们的 interest， 我们的有什么利益给我们，或者是我的兴趣，我喜欢的事情等等，但是如果不是我的利益，不也不是我喜欢的事情，那就我就不管了。但保罗的意思说不是这样，就算你不喜欢这件事情，你感觉到做这件事情对你没有带来任何的利益，你也不要单顾自己，也要顾及别人的事。最近不是我们前一阵子都不是在观看着这些在东京举行的奥运会吗？我们都在躲在家里看着，哎呦，很好看哦，每一场比赛都是很紧张啊啊，我们都为，尤其是为我们的加拿大队他们的拿到的奖牌，我们都很感恩，很高兴，很快乐。在一段时间当中，有一位年长的弟兄就常常跟我通电话，就他都告诉我说，哎呀，我今天又看到这个奥运会里头有什么精彩的项目啊，好，很喜欢的告诉我。其实他所讲的项目我都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只喜欢看其中一两个项目而已，别的我都不感到有兴趣。但是我就忽然在想，哎呦，这个弟兄怎么高兴地跟我分享，我怎么能够拒绝他，我就跟他一块来听他所讲的，分享他所分享的，很感恩。就在这一件，就在哪一件事情上，我忽然之间感受到保罗这句话的意思。在教会里头，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只是看重我的益处，我有什么好处带给我，或者是我喜欢的我才去做，我不喜欢的我没不感到有兴趣的我就不去管的话，那么我们就没办法做到合一，我们也就没办法能够明白别人的心， 他想法是什么。所以保罗这句话讲得很好，我们不要单顾着自己，也要兼顾着别人的事情，这才是一家同心合意的一个教会。在这两个人，就是彼得和约翰，还没有获得这个犹太公会的人把他们释放以前，其实我告诉大家，神已经叫他们在祷告里头得到释放。这就是很神奇的地方，也就是祷告的力量。为什么？因为后来告诉我们说，犹太公会给这些使徒们的这逼迫越来越厉害，起初只是威吓他们，禁止他们不要去传讲耶稣的事情，后来甚至于鞭打他们，叫他们受身体的伤害，甚至把他们关在监牢的里头。他们对他们的攻击是越来越厉害，但是神教导他们通过祷告，他们的生命就释放出来。所以他们越受逼迫，他们越同心，越受到打压，教会更增长越来越快。这就是我们看见祷告的力量。弟兄姐妹，我们注意到世界上的患难和困苦都是带给教会最好的磨练。是的，为什么我们的神不把困难拿走？我们的神为什么不把这些患难，甚至于一些叫我们感觉到难受的事情都把它拿走？这不是很好吗？不是的，神爱教会，所以容许这些世界而来的患难和困难给我们，是因为他要我们神的教会要接受最好的磨练。就好像我们去参加奥运会的这些运动员，他们都是经过多年的这些磨练，到头来他们才可以代表他们的国家参与这个荣耀的一个比赛的事情。记住了，神容许这些困难临到你，临到你的家庭，也临到我们的教会，都有他的原因，都有他美好的意思，因为他要预备我们，磨练我们，成为神所合用的仆人。在美国，在上一个月，在七月份，美国有一个某一个基督教的宗派，他们在美国的中南部有一个地区的区会，他们做了一个很重大的决定，他们开了一个大会，其实这个决定已经拖拖拉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就好像现在在北美洲很多的宗派和教会一样，面临着这个社会带给我们的一些冲击，很多的浪潮让我们感受这是忍受不住，因为现代人的思想都不断在改变，行为的方法都改变，社会的态度都改变，教会面临很多的困难。所以他们当时有个地步说，不如我们就脱离开我们这个宗派吧，这样我们就不会有这些麻烦。但是后来大家都觉得不行的，这样不可能的， 不应该这样的。那后来他们就说，不如这样吧，我们就把我们这个区会解散了，就我们 dissolve 我们这个 conference 就好了。那我们就每一个堂会，你们教会，你们就自己决定要参加哪一个区会，以至于以后你们就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就好了，我们就彼此也不互相的影响了。但是这些代表的弟兄姐妹又同时又感受到，这样对教会的前途不好，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们教堂里头每一家堂会里头的年轻人 和儿童，我们都可以通过几个区会，我们这个联合的聚会、联合的退休会、联合的夏令会等等，我好高兴好快乐。但如果我们一下子就解散了，我们以后怎么办？我们这一代人可以，我们的下一代、年轻的一代、年幼一代将来会怎么样？所以他们又不同意，所以就是弄了好长的时间，最后到七月份他们要开会，有一部分人他们去到 Kansas 那边他们开会，有些人还停在这个网络上来参与开会，但是有更多的人在他们当中来同心的祷告，他们依靠神，他们说，神啊，你帮助我们来解决我们这个困难，我们真的没办法同心，但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这就祷告让我们做一个可以神所容许的一个决定吧。最后很奇怪，他们所做的投票的决定 都是把两个动议都推翻，所以说第一他们不离开他们的宗派，第二他们也不解散他们的堂会他们的聚会。感谢神，这都是看见了祷告的力量。当人愿意谦卑的跪下在主的面前，承认我们没办法做这件事情，我们也没有智慧聪明来做这件事情，求神你通通的来带领。在这时候当我们同心祷告，你就看见教会的生活教会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教会神的教会要回到我们的神那里，一起的来面对种种的困境。在我当牧师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以来，我都感觉到哎呀，真的做教会是不容易的，因为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大家都有不同的主意，大家都有不同的主张，或者大家不同的态度，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做事情的行为 的方式，很难的。但是我们真的发现，我们原来我们最重要的，我们也就是我们常常忘记的，就是我们应该回到神的面前来。我们都是忙着做事情，忙着开会，忙着在想我自己的计划，但忘记了我们要一同的来到神的面前，回到神的那里，一块的来面对我们所解决不了的困难。在困难里头，我们要同心同行，经历神的奇妙的带领。是的，当你愿意同心同行，就算困难来了，我们还看到神在带领着我们，神的一双奇妙的手在牵着我们，带领着我们，以及我们不会走在迷失的道路上。我们感恩。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偏行己路？因为我们都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 每一个人在走在自己的道路上面。我在我的经验里头，我看到有些弟兄姐妹，当他们面临着一些共同的困难的时候，反而这些共同的困难甚至是悲哀和灾祸，反而把他们都拉在一块，甚至把他们可以凝聚的很紧密。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受伤的人，受苦的人，疼痛的人。越是这样，他们就越走在一块，他们就同心合一的祷告，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真的，所以为什么神有时候容许困难甚至绝大的痛苦临到我们，都是这个原因。很多弟兄姐妹受到的伤害是不同形式的，有人是在工作上受到伤害，有人是在他的社会上，在社交的事情上面受到伤害，有人是在关系上受到伤害，比如说夫妻的关系，家庭的关系，父母亲与儿女之间的关系都受到伤害。这些受伤害的人，如果他们愿意都聚在一块，在神的面前经验神的奇妙带领，他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教会里头都充满了受伤的人，难过的人，伤心的人。但是如果我们不祷告，我们教会所有的窝洞还是空的，都是没意思的。所以我们需要同心祷告，教会才会丰盛和兴旺。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教会的人，当他们听见使徒彼得和约翰告诉他们这些种种的遭遇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一的向神高声的来祷告，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感恩哦，这些人都听见了，那就是说他们有一个愿意去聆听别人的讲话的态度，这是很重要的。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在讲话，我们都没有注意去听好，我们都觉得啊，这是他们的事，和他们所讲的我都不感兴趣。但是越是这样，教会越是不能够同心。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美好的榜样，弟兄姐妹他们都很专心的在听彼得和约翰所分享的事情，然后把他们所听见的改变成为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是同心合一的祷告，就把使徒这两个人的经验都放在他们一块的祷告当中，向神来祷告，承认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难道这些事情我们的神做不了吗？办不好吗？不会的， 这就是我们共同祷告的时候所产生对神的信心。越是祷告，我们的信心越坚固。教会要把我们所听回来的事情转化成为一个同心合一的祷告。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听见很多事情，听见人家的分享，但是我们有没有把听回来的把它转变一下成为一个祷告？或者是我们只是听了，但是只是当作我只是拿到一些资讯，我听到一些故事，明白这个人发生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却没有为他祷告，这样就把我们所听来的浪费掉了。弟兄姐妹，神给我们一双耳朵来听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 的情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心要为他们同心的来做祷告。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操练哦。以后你听见人家的分享，你就可以在心中默默的就皱着为在哪里为他祷告，也同心的为他祷告。我们越是这样的操练，你越感受得到保罗这句话讲得很好，我们不要单顾着我们自己的利益，也要顾及别人的利益。这就是 一家同心的教会的表现哦。他们的祷告就说，第二十五节说，我们的祖宗大卫他曾经在诗篇第二篇里头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弟兄姐妹，这里提到有两次的为什么，为什么，why why， 人生里头都充满了为什么，很多都是我们不明白的。就算我们走在主耶稣的道路上侍奉主的人，我们都有很多 why， 为什么我们明白不了的，我们永远不能够完全切切底底的明白。但是我们唯一的就是走在信心的道路上，继续的来侍奉我们的主。他就说当时的外邦的人，他们为什么要争闹？争闹的意思，他们都是不断的讲话，讲个不停，彼此的批评啊，彼此的论断啊，或者是彼此的对对方也不满意啊，指责对方的错误。我们看这个世界不是这样吗？国家与国家之间在争闹，人民与人民之间在争闹，也包括侍奉主的人，有些时候我们也在争吵争闹。但是大卫在诗篇第二篇里头已经说，为什么你们这样，就好像外邦的人，没有信心的人一样，没有盼望的人一样，在争闹。为什么我们不回到我们的神的哪里，回到我们创造的主的哪里，让他来带领着我们。然后第二个为什么，就是说万民所有的人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谋算这个字是很严重的，就英语是 plot， 意思就是说好像我们要抵挡我们的政府，抵挡我们这个政权一样。但是他们是突然的，都是失败的，没意思的，那就是说他们都是错误的，他们所做的都是不对的。他们谋算的不是地上的权柄，他谋算的是天上的权柄，神的主权。我们不是看到这个世界里头都充满了这些虚妄的人吗？他谋算神的事情，对，批评着神的事情，反对着神的事情，故意做一些神所不喜欢的事情，故意破坏神的工作，常常是这样。教会作为神在地上的代表，其实我们也面对着这些，面对着被人家的批评，人家的争闹，人家的谋算。在这个末世的时代的当中，我们要预备好我们的心，准备接受苦难，要有受苦的心智，为主耶稣来受苦。因为这就是圣经里头已经预言告诉我们的事情，很多都是我们不明白的，不懂的，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但是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把我们所不知道的，不明白的，不知道怎么来处理的，通通都带到神的那里，寻求神的指引，我们帮助我们。真的没有人说我明白了，我都知道了，我只知道怎么做了，结果我们就不祷告了，我们就不用祷告了。但是神要我们有些时候不明白，不知道，甚至是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就让我们迫切地回到神的那里，神的面前来祷告。 就像初期 这一群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感受到当前的困难好大，是他们按他们当时的能力是处理不好的，应付不来的，所以他们要祷告，仰望这一位创造天地的神，教会的主。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里头讲了一句话，我相信大家都很明白这句话，也常常引用这句话的意思。保罗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讲到我们的祷告与圣灵的关系，这是很重要的经文。圣经说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是什么意思？叹息那就是代表说他有同情的心，圣灵是有生命的，圣灵知道我们的内心的感情，他同情我们。当我们感觉到愁苦的时候，我们坐下来甚至跪下来祷告都不知道怎么样来祷告，这个时候圣灵同情我们，同情了我们，就为我们叹息祷告。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悲哀的叹息一下，神都知道，神都明白是什么意思。所以你的叹息不要只是走在人的面前来叹息，你知道吗？我们的软弱就是我们总是跑到人的面前来叹息，讲一些很抱怨的话，讲一些感到无可奈何的话，感觉到很悲伤很难过的话，我们都对人说的。但这里说不是的，我们跑到神的面前来，圣灵会带领我们对神叹息，神的灵会同情我们这样做，神就明白了，神都明白我们的心思和意念。所以这里告诉说我们的祷告需要圣灵，这就是保罗的意思。所以不管你讲的你的话语讲得好与不好，讲得多与不多，这都不重要，我们需要是圣灵。要安静的时间走在主的面前。前两个礼拜我讲到的是不是讲的我们要深度祷告一小时吗？这都是可以操练的。有些时候我跑在 一段很长的路上，我就做着深度的祷告，跑，我故意走一段很长的路，安静的走路，其实这在祷告。所以你不用整天我在躲在房间里头，我一个人独自一个人在祷告一个小时，这也可以。但另外也可以更落魄的，你走在路上，你默默的上神来祷告。当然你就走路的时候就不要闭上眼睛了，但是你是可以的，圣灵带领着我们来祷告，这就是深度的一种祷告。保罗接下来说，鉴察人心的神他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叫着神的旨意替圣徒就是我们来祈求，感谢神。神是知道我们的，他鉴察我们的心，也通过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帮助，以至于叫着我们的祷告来应允我们，感谢神的。这是圣灵与我们祷告的人的一种关系。教会，所以我们同心祷告，不能缺乏圣灵的同工。我们要寻求圣灵的带领，听从神的圣灵的指导我们，帮助我们。接下来，整个初期教会的人，他们祷告说：世上的君王，他们都一起来起来了，神宰也聚集起来，要做什么？要抵挡主。并且主的受膏者，那就是耶稣基督。这就是诗篇里头第二篇里头其实讲到很好的一句话，是预言这个弥赛亚的事情，这是很丰富的。你知道吗？地上的力量现在他们都集合起来，有科学的力量，和还有就是这些政治的力量，还有这就是这些传媒的力量，就是 media， 他们都集合起来，都在做一些抵挡神的事情。现在就是发生这个事情，所以圣经所讲的，他们都聚集的意思，他们都把力量合并起来来做工。所以，如果今天的教会还是分散的，如果今天的教会还是自己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再同心的话，怎么样来面对那些人家？集合起来要攻击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的事情，我们怎么样来抵挡呢？ 接下来他们祷告说，希律王和本雕比拉多，那就审讯耶稣的这个官员，是外邦人和以色列民，就是犹太公会的人，他们都集合起来，个人在这个城，就耶路撒冷城里头，他们聚集要做什么？要攻打耶稣。英语的圣经翻译得很好， conspire against， 这就是说他们有阴谋在当中，他们要破坏耶稣基督的工作。仇敌撒旦他知道耶稣已经从死亡里头复活了，带给教会有永生的盼望，所以他们就趁着教会还是一个很年幼的教会的时候，他们要发动这些攻击的力量。你看到吗？聚集这个字又再一次的出现，表明说今天这个时代反对基督的力量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多元化，我们要小心面临着这些事情。但是通过祷告，通过同心的祷告，我们就明白了这是一个属灵征战的原则。原来我们打这一场属灵的仗要明白的一个道理，就是说我们不是以地上的人来打仗，不是以地上的力量来对抗。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二节讲得很好，因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讲得太对了，这是保罗已经一句话就讲对了。原来我们不是以地上的人作对，无论地上的人怎么来伤害我们、批评我们、反对我们、破坏我们，但我们知道其实背后的力量才是我们要面对的。背后这个恶魔，天空掌权的这个恶魔仇敌撒旦魔鬼，才是我们要与他作战的目标和对象。弟兄姐妹，我们要越是同心祷告，越知道我们应该朝着什么方向来祷告。我们不是单纯的面对这个世代的问题，现在很多教会都集中哦，为这个疫情来祷告，为着这个第四波的问题我们祷告，为着这个变种的问题祷告，为着我们的医疗上的事情需要来祷告。其实都是表面的事情，我们要看到的，我们去打属灵的仗，我们越是同心祷告，越抓到我们打这场属灵的仗的原则和我们的方法。我们要宣告仇敌魔鬼已经是失败了，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把他打下来，把他打败了。我们宣告在耶稣里头的得胜，这是很重要的。有一个牧师曾经讲过一件事情，说教会的同心祷告好像什么，他举出有三个比方。第一，教会的同心祷告好像一所学校，就是一所我们看到学校，学校通常都给人家很庄严的、很有权威的一种感觉，对不对？但是我们的祷告并不是需要庄严权威，而是说为什么我们的祷告同心祷告好像一所教会、一所学校？因为学校里头有校长、有主任、有教师、有学生，当然也有家长哦。我们是同心祷告，我们每一个在学校里头的人都扮演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工作、不同的任务，但是我们要做的是同心祷告。做校长的、做主任的，他们要为学校、为学生预备一个更好的环境，预备一些更好的方案和材料。还有在教室，他用心竭力的来教导这些学生，爱护他们，学生就好好的来学习。但是还有一点，学生当中也有分别的，有些是高年级的，有些是比较低年级的。那是什么意思啊？当我们进入教会里头同心祷告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有不同的属灵的程度，有人已经祷告了好几年，有人是刚刚进来学习祷告。所以千万不要灰心，也千万不要说哎呀，我是刚出信主的，我怎能够跟你们只是信耶稣怎么长久的基督徒一块来祷告，你们的祷告太厉害了，就不需要我的祷告。不用哎，不需要这样想。我是一个一年级的学生，我就进来跟高年级的学生一块的来学习，高年级的学生也愿意来帮助低年级的学生。弟兄姐妹，这就是同心祷告，一块的在祷告里头来学习、来成长。不要忘记，一年级的学生有一天他会变成六年级的学生， 也一样在祷告上能长进有进步的。只要我们一块进入这个祷告的学校，教会的同心祷告就发挥产生更大的力量。第二个比方就是说，教会同心的祷告就好像一座壁炉。什么是壁炉？这是 fireplace、火炉，大家都知道。火炉里头是放什么？是放木炭吗？把这炭放进去，把它生火。哎呀，这一生火起来，这些炭火就红起来了，就产生一股的温暖的力量，整个房屋里头都是温暖的。现在我们这个夏天当然不需要一个火炉，但冬天马上要来了，冬天的时候我们就很高兴，哎呦，有一个这样温暖的火炉。祷告就是一个火炉，一个壁炉一样，我们不停的要把炭火加进去，我们需要更多更多的弟兄姐妹投入来一块祷告。但是在这个火炉里头，一些炭火慢慢 它就需要有新的炭放进去，我们要把新的木炭投放进去。当这些新的木炭放进去的时候，起初它是什么？它是冰冷的，不热的，不亮的。但慢慢慢慢，当它投入进去这个壁炉之后，它又变成为火热起来。那就是说，当我们同心祷告的时候，就可以彼此的温暖，也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帮助。有些弟兄姐妹偶然他会冷淡下来，或者是不冷不热的来过他的基督徒的人生，但通过其他弟兄姐妹火热的祷告，彼此鼓励的祷告，他们又再一次产生了这个在神的里头的盼望和他的热心。第三，教会同心祷告第三个比方就是好像一个发电的工厂一样，一个壁炉只能够提供给一个房屋里头的人感觉的温暖，但是一个发电厂就不一样，它提供整个地区的人和每一个家，给他们有电力的供应，给他们有温暖，给他们有空调等等等等，给每一家 的办公室，每一家的工厂都有能源供应给他们。所以发电厂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同心祷告，就能够产生一个发电工厂的力量，供应更多的事工，供应给更多的需要，无论是传福音的、培灵的、培训的、栽培的、宣教的，我们都需要这个发电的工厂。但是发电的工厂里头需要什么？需要很多的工人哦，需要不同部门的工人哦，都投入哦，一两个人做不了哦。所以你愿意成为这一座发电工厂的其中一个人吗？我们需要同心祷告。所以同心祷告好像是学校，彼此的帮助，彼此的鼓励，共同的成长。同心的祷告好像一个火炉一样，我们彼此的温暖，扶持那些软弱的人，冷淡了的人。同心祷告好像一个发电的工厂，产生动力，以及神的工作能够推动起来。好像初期的教会面临困难，但是他们同心祷告，结果反而把福音传到更广的地方去，影响更多的人。我们真的感恩。再讲一个比喻，在美国有一个著名的牧师，他叫做 John Maxwell， 约翰马斯威尔。他是个牧师，但是他起初在两家很小的教会里头工作，感觉到很辛苦，因为所有的工作他一个人来扛着来做。后来他被神差派去到这个California 的 San Diego 那边去牧养一家比较大的教会。刚来去到哪个教会牧养的时候，同样感觉到越来越厉害，工作的压力很大。直到有一天神的生命改变了他。有一天有一位弟兄来找这位约翰牧师，这位弟兄已经有大概有60岁的时候，找这位约翰牧师跟他聊天讲话，讲了大概一个小时的讲话之后，这位弟兄就对这位约翰牧师说，牧师，从今天开始我要做你的祷告者，就是我要为你祷告。哎呦，这个约翰牧师听了就高兴得还来不及耶，为什么？他就感觉到好像从天上降下来的大礼物。他说，哎呦，从来只有牧师为我的会友祷告，忽然之间今天我的会友主动说我要为牧师祷告，他高兴得来不及。但他更没想到，就通过这个弟兄，这个弟兄从哪天开始每一天在家里为这个牧师祷告。礼拜天的时候，这个弟兄就来到教堂，坐在这个礼拜堂的头一排的座位上，一边听着牧师的讲道， 一边为他祷告。从哪天开始，这个牧师感受得到他的生命不一样，他的家庭不一样，他的侍奉不一样，他的讲道不一样。后来现在这个牧师成为了美国教会里头，不单只神使用他 在讲道教导，还有在这个做这个培训同工的事情上面，都是神所给他有很多恩赐与恩膏。后来通过这个弟兄的祷告，他就邀请更多的人参与这个祷告的同工团队，他们整个的教会都在祷告，产生了祷告的动力。这个 John Maxwell 牧师讲了很多句美好的话，其中一句我很喜欢的，他说祈祷滋生同情心，不是竞争。 Prayer breed compassion, not competition。 很重要，当我们不同心祷告，我们一定产生 competition， 有分歧，有竞争，要不和谐，不同心。但当我们越祷告，越彼此能够同心，彼此有同情之心、同理之心，彼此的来谅解、同情、了解彼此的援助，这多么的重要。所以祷告并不是只是一个多余、这是不需要的事情，而是必定我们一定需要的事情。其实最大的见证往往是在人我们看不见的内在，你知道吗？人最大的坚强不是外面的，是在你的里面，是你的内心，是你的思想里头，是在你的情感里头，这是最大的见证，但是却是人常常看不到的。其实我们所看到的所谓见证都是比较次要的，不是那么重要的。更重大的坚强是在你的里头，如果你能够对付得住你自己的里面，你就能够得胜所有的见证。譬如说我们能够控制着我们的情绪，不那么容易的发脾气，不容易那么埋怨别人，不容易那么来批评论断别人的时候，你已经得胜有余了。但是怎么能够做这件事情？只有祷告，尤其是我们同心祷告。当教会我们的内部不和谐，那就是最大的坚强，那也就是叫我们失败的原因。但我们的内部是和谐的、同心的、相爱的话，那我们一定在这个世界里头就得胜有余，这就需要我们同心的祷告。这些初期的教会面对这些困难和会合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求神把这些困难拉走，他们只是求神给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去面对。我觉得这就是当有的祷告的态度。我们人是相反的想法，就求神哦，把这困难拿走吧，这些危险拿走吧，这些不好的东西拿走吧，我们都是想祷告耶。但是我们看初期教会的同心祷告不是这样，他没有求神把这些拿走，因为拿走与不拿走是出于神的，神的主权。但是他们需要的求神的，神的你给我们有力量去面对这些困难，这就是我们打属灵的仗最需要的。所以他们的祷告说，他们这些外邦的人、犹太的人，他们为恐吓着我们，现在求主鉴策，一面叫你的仆人大胆的、大放胆量的来讲道。你看，求主来鉴策的意思，求主来看 ，look look。很多时候我们都看，但很多时候我们都看错了。很多时候我们都看，但是我们看得太主观了。很多时候我们都看，但是我们只是凭我的经验来看这件事情。但现在我们求主来看，因为唯有主的眼睛是最明亮的，主的眼睛是最聪明、最智慧的、最准确的。求主来帮助我们看，给我们有神的眼光来看。今天我们需要的就是好像他们的祷告说，我们需要胆量。胆量这个字就是 boldness， 我们有胆量。今天我们太多恐惧惧怕，一场疫情来了，我们就发现原来我们心中是多么的脆弱，很多恐惧。人家的一句话叫我们怕得要死，看见一些 media 告诉我们的一些资料，我们就怕得要死。但我们需要的是胆量， 做主的见证，你愿意向神来求吗？求这个胆量吗？另外不单只要求神来看，也要求神伸出他的手，就伸出你的手来医治，来行神迹等等的事情。你看到吗？我们的一双手有限的，软弱的，很多东西都做不来的，但是我们却要求神你伸出你大能的手来做事情。这就是我们祷告，祷告是让神伸出他大能的手来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Peter Winner 这个很重要的宣教学家，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宣教士是好像是海军和陆军，但是我们祷告的勇士都是宣教的空军的部队。他讲得太好了，这个比喻太好了，因为在每一次的打仗的当中，如果你的空军厉害的话，你的舰长得胜 的比例是很高的。如果你的空中不能掌权的话，你地上海上都没用的，空舰是总是最重要的。所以祷告的人就是我们打这一场空中的战争，我们需要同心的祷告，让神在这个空中得胜，让这个空中的仇敌魔鬼都要再一次的被打败下来。所以我们的教会别轻看祷告，祷告是一个重要的行动，不要轻看它，不要不看重它，不要忽视它，不要忽略它，不要以为它是不重要的，有空才去做吧。不对，这是最重要的事情，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行动。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最后当他们祷告完了之后，他们聚会的地方都震动起来，结果怎么样？圣灵就充满他们的教会，以致他们就有胆量，有 boldness 去传讲神的道。感谢神，祷告的结束也就是祷告的开始。你好好 想一想这句话，结束了祷告也就是开始的祷告，并不是说我结束祷告了，祷告结束了我就不用祷告，不是的。我们结束这一现在的祷告，是预备我们接下来有新的一代的祷告。我们的祷告但愿能够影响别人也来祷告，但愿我们的祷告也能够影响我们的下一代，年轻的一代也来迫切的来祷告，这才是同心祷告。如果只是我们这一辈子这一代的人来同心祷告还是不够，盼望能够影响教会里头每一个年龄层的人，每一个 阶段的人，每一个地方的人都能够同心祷告。祷告是什么？有人说祷告是教会的命脉，就是好像我们身体里很多的脉搏一样。如果我们看一下你的命脉，就知道你的灵情有多高或者有多低。就好像我们看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就为我们把脉。如果今天主耶稣我们的大医生来到我们这个教会，他为我们教会来把脉，看看我们的同心祷告，看看我们的祷告的事工，祷告的生命是如何。主耶稣他听到什么？主耶稣他感觉到什么吗？主耶稣他注意到我们的教会是怎么样吗？他可能会发现我们的祷告力度不够，深度不够，宽度不高，高度也不高。所以我们主耶稣如果他要来帮助我们教会，他要为我们开一道什么处方，好像中医抓药啊，抓什么药给我们来医治我们，来帮助我们，来兼顾我们呢？我觉得好像我们要抓药的时候有不同的药材。耶稣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要恢复我们同心祷告的力量，我们也需要有一道的处方。处方里头需要什么？需要寻找三方面的人，需要三方面的人来参与来投入，让我们成为祷告的学校，祷告的火炉，也祷告的发电厂。有三方面的人，第一需要有同行者，有跟你同行的人，或者你愿意跟别人来同行。当人家跌倒了你扶他一把，人家软弱了你坚固他，扶持他，彼此的相助，彼此的帮助，这是教会的最需要的地方。就好像保罗说，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利益，要顾及别人的利益，一样的道理。弟兄姐妹，今天教会可能我们如果需要有人同心祷告，首先要愿意 做一个同行者的心，无论在我们的小组里头我们要同行，在同工会里头我们要同行，在祷告会在查经班里头我们要同行，彼此的同行，我们才可以同心的祷告。因为当你跟人同行的时候，你才知道认识对方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的需要是什么，他也同样知道认识你这个人，知道你的需要在哪里，你的弱点在哪里，软弱在哪里，我们就才可以插上了同心的祷告。同行者，在我在十几年前在牧养教会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影响我很深的一种感觉，就当年忽然之间教会里头有两位母亲啊，两位姊妹，她们都是母亲，在同一天，她们都有一个年轻的儿子，在同一天，她们的这个两个母亲的年轻的儿子，在同一天，在一场的交通的意外里头死亡，那是吓怕人的，叫人感觉到好恐惧的。这么大有前途的青年，为什么忽然之间就丧命了？这么伤心难过的母亲，我们怎么来安慰她？好难耶！我以为可以去安慰这些受伤的母亲，到头来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做。原来做安慰者是很难的，不容易的，尤其在这个情况底下。当然这个两位母亲他们都接受专业的这些 counselor 这些辅导员给他们的辅导，但他们只是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见一次面而已，在平常的时候帮助不了他，平常的时候忽然之间他们会哭，他们会难过，会 break down， 甚至他们会责备他们自己，哎呦很难，要做他们的安慰者做不来。我就祷告，神就说你做不了安慰者，你就做一个同行者吧，你跟他们受伤的人一块同行吧，明白他们吧，聆听他们吧，就走在他们的旁边吧。这个同行的道路是不容易的，但感谢神都走过来了。后来我就发现神要我当不成一个安慰者，做一个同行者，目的是要最后我自己得到安慰，我自己得到帮助。通过这件事情，我的生命丰富了好多，我的侍奉丰富了好多。前几天在偶然的一个聚会的当中，我碰到了其中一位这样的母亲，她就悄悄地走过来说，牧师感谢你，这么多年来我不能够忘记你当时跟我们的同行，只是当时我心情不太好，没有讲感激的话。哇，我的心中很大的释放，这个经验丰富了我的人生。我就再一次看到教会里头都充满了很多受伤的人，所以我们要教会同心合一的祷告，头一道的处方是我们需要有同行者，第二我们需要有代祷者 intercessor， 要需要有人为别人祷告。就好像初期的教会，他们听见这两个人的 受伤，他们的痛苦，他们受的委屈，他们不是听了就算了，而是他们马上跪下来同心的祷告。今天的教会我们听见的东西很多，听见的事情也太多，但是我们有没有把它转化成为一个有力的祷告，这就是我们能否过一个同心祷告的教会的生活的其中一个很重大的重点。就刚才说的这个 John Maxwell 牧师，他有很多代祷者为他祷告，所以他的生命不一样，他的家庭不一样，他的侍奉，他的教会也不一样。最三第三个处方也是更重要，就是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在教会里头有属灵的导师 mentor， 这是很重要。我们需要 mentor， 就好像学校里头有高年级的跟低年级的学生，应该建立这个 mentorship 的关系，彼此的辅助鼓励，就好像这个图画一样，每天给他浇灌在别人的生命里头，让他的生命别人的生命可以成长。感谢神，成长是需要有 input 进去的，有浇灌 给他，有爱，有关怀给他，这是属灵的导师。或者是你说，哎呀，我不懂得讲话，怎么可以做别人的 mentor？ 我都知识不够，我的读书的也不多，怎么来帮助别人？其实不需要的。你有一个丰盛的属灵的生命，成熟的属灵生命，就可以足够做别人的导师。最后我讲一个事情，几天之前我们教会的英文堂有一位年长的弟兄离开世界，因着生病身体软弱，他已经被接回到天家。我很怀念这个弟兄这个弟兄是 Frank 跟他的妻子 Nas， 当他们还比较身体比较好的时候，经常回到教会里头帮忙服侍。他们的服侍的范围其实很多人 都不知道，他每个礼拜五的傍晚或者礼拜六的早上他都回到教会了，两夫妇回来都是为教堂做弄点清洁啊，给我们的教堂里的植物洒水啊，无论教堂的外面教堂的里面他都打理得井井有条啊。甚至有些时候他就给我弄一个很小的小盘栽放在我的办公室的桌面上面，很感恩。因为当时我还没有退休以前，我在通常礼拜五的傍晚和礼拜六的早上我都在教堂的办公室，所以我都有机会看见他们，看见他们的为主而劳苦，为教会而付出，默默无声的来做，每一周都是这样做。他们就好像洒水的人一样，每一天都在浇灌，让教会的人受到他的帮助和祝福。这几天我坐在教堂没有人的地方，忽然之间我在祷告，我就感受得到，就好像再一次看到这对夫妇 Frank and Les， 他们就在那边为教堂默默无声的工作。我就想他们就是属灵的导师，通过他们的生命的见证，他们的为人，他们的表现很谦和，带着永远都是叫做带着笑容来跟我见面问候我，很有礼貌的话，我觉得这就是属灵的导师。弟兄姐妹，我不讲太多，我相信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大有知识的属灵导师，而是有生命的见证，美好的为人，能够影响我们的年轻人和年轻的下一代。教会如果同心祷告，必定能够经历福星与得胜。所以如何可以同心祷告，并不是靠着我们是不是懂得祷告，或者是用什么方法祷告，而是都是来自我们的里面，在你的里面内在能够成长，我的外面都能够得胜。求主帮助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敬愿神丰富的临在。